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我是新月。
我是娟子。很高兴啊，跟新月我们就又在一起呢。我们来李家李新哈，
对，
到我们的结尾的这段时间哈，是我们心情最特殊的一段时间，
有点激动。
对，然后呢，因为之前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这种的李家的过程，然后又带动李新的这个情绪哈，
对，
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情绪好像似乎是在被梳理的一种过程，我们的心灵也是在被梳理的一种过程。
尤其是前段时间做辞旧迎新的那几期节目的时候呢，真的，因为我们要谈的是心灵的辞旧迎新，哇，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那今天呢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对，今天呢是2月14号。
哎，我想呢这一天呢可能已经被很多的人牢牢的记在心里了。
对，
是吧？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贤妻良母们，尤其是结婚已经有了相当一些年头的贤妻良母们来说啊，这个2月14号这一天我们要不要过呢？
过，当然要过了，我们就更要过了，因为我们要跟我们的先生做一辈子的情人呐。
哇，听起来都非常的甜蜜。
是啊，所以2月14号这一天，情人节的这一天，对于我们这些步入家庭、人到中年的这个家人来说哈，是更加需要的。
今天的玫瑰花一定非常的贵，
那若是有心的话呢，那你可能就在早早的时刻里面都已经准备好了。
是，不管怎么样，其实送不送玫瑰花或者买不买巧克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对家人啊，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之间，我们彼此的这一份真心。
是，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年纪里面呢，也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安排。
对，
对吧，特殊的计划啊，不能说因为我们这日子啊真的是老夫老妻，已经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哈，
对，
可能很多东西都彼此习以为常了，太熟悉了。可能我们是需要常常换一些的地方，换一些的角度，换一些的场景，然后来提高我们对生活的一些新的情趣。
娟子，你刚才说了这么多，描述了这么多，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在说我们的家庭假期嘛。
哎，对，就是家庭要有一些的计划啊，我们甚至要走出去，对不对？
对，虽然春节呢已经过了，但是很快的，其他的节日又要慢慢的走进来了。
是，
春天的脚步近了，我们得安排去踏青啊，去赏花呀。那接下来呢，今天娟子跟新月一起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家庭假期。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新月，以前呢咱们的老传统上面呢是春节假期都跟家人在一起团聚，对吧，
回老家。
对，都是回老家，当然现在也还是有哈。
对，
每年春节还是我们这远在异乡的人最盼望回到家人身边跟家人团聚的时刻，对吧。
但是现在团聚的方式和团聚的地点呢已经有很多种选择了。
是，
因为现在大家条件好了嘛，我们很多的家庭呢，很多的家庭呢也都会选择比如说去一个天气暖和点的地 方，风景更好的地方，
是
啊，甚至还有的呢会选择出国去过春节。
是，确实现在的选择是越来越多了哈。但你看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安排的这个假期的概念呢，就是走出去，
对，
走出家门去享受假期。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就需要有人策划呀，有人这个准备呀，
对
吧？
啊，
我们要知道去哪儿住啊，玩什么呀，怎么玩，对吧？
对，一想起来这么多要准备的事儿啊，你还要订机票啊，订船票，然后你还要去订酒店，安排一家人老老小小的这个出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真是。
想起来，对于我们姐妹们来说，这并不比我们在家来过日子更轻松呢。
那是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出去的，有的时候旅游啊，就觉得比在家里还累呢。
对呀，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哈。那我们很多的姐妹们呢，其实心里边都在想着，哎呀，这在家过日子，我天天都在安排了。这出门旅游，出门去度假，可不可以先生这回来安排呢？
对，我知道呢，就是若是这些想法是出于我自己的，比如我想要出去旅游一趟了哈，那我希望全家人一块儿去。那既然是想法是我提的，那我就自己做计划呗。
那问题是，先生觉得咱们家一家人一起也要出去旅游，增进我们全家人的感情，但是这个具体实施的还是咱们姐妹们。
对，若是我们有这样的细致的考虑呢，我相信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安排的妥当的时候，先生一定会很乐意参与的嘛。
对，因为呢，我们做贤妻良母的哈，我们姐妹们其实是比先生更了解自己家里面实际的生活状况的，尤其是呢，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们能够忍受多长的车程，什么样的旅游或者活动能够让孩子们更开心，怎么吃，怎么住，往往呢都是当妈妈的更容易掌握一些。
对，其实这个家庭假期就是家人在一起，
对，
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增进家人的向心力嘛，
对，
建立家人彼此之间非常亲密的情感的，为家庭历史上面刻下那深刻的几笔。当我们年老的时候翻开相册，我们一看的时候，哦，我们知道我们全家人一起去了哪里哪里哪里，
对，
共度了多少多少美好的时光。
对，
我觉得那才是一生当中我们这个一个家人在一起留下的最难忘的记忆嘛。
对，那说到这个旅游哈，咱俩一开始也说，现在因为条件好了，咱们都想着到远方去，
是，
甚至出国呀，去那种特别美丽的那些地方。
对，
当然这都是没问题的。但常常你知道，咱们放假的时候啊，咱们有时间的时候，别人也有时间啊，所以往往在这个假期啊，很多旅游的景点就是人山人海，
对，人满为患哈，所以你也看不着什么景点
啊，
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弄得心情不太舒畅，对吧？
对，而且往往在那个时候呢，这个飞机票呀，这个旅馆的这个住宿费啊，都是比平时要贵很多的。
是，
那在我们的《李家李心》这本书当中呢，马瑞欣姊妹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除了这个长途的旅游之外呀，还有一种呢，她把它叫做在地游。
哎，这什么叫在地游呢？需要我们来好好的听一听哈。
对，
这个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也
不需要走很远的路，
更重要的是也不需要花更多的钱。
对，在家在地本地我们就可以完成的。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很多的我以前记得看过一个节目，就是很多的旅游胜地的人呢，他自己呢没有在这些旅游胜地的地方玩过，你知道吗？就是别人都慕名而去，可是他身在当中却浑然不觉自己的地方有多美啊。其实呢，我觉得带动我们的家人发现我们所在之地的那个美丽，想就可以享受全家人在一起快乐的游玩了。
是，比方说呢，咱们有那么一个星期的，比方说呢，咱们有一个星期的假，那这一个星期里边每一天呢，咱们都好好的把它计划计划。
是
啊，比如说星期一呢，咱们是到公园，我们跟孩子们在一块儿准备野餐和户外的这种玩具。
是，星期二呢可以是一个博物馆日哈，
对，
可以去参观一下当地我们有什么博物馆啊，有什么名胜古迹呀，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去看一看的。
对，常常有的地方那些博物馆呀，经常会有一些新的展览呀，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跟家人一块儿去看一看。
是，
那到了星期三呢，也可以是一个登山日。
这个比较受限哈，受限
有的地方没有山怎么办？
那咱划船呗。
对，那星期四呢是图书馆日，我们可以跟孩子们一块儿哈，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家人一起啊，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在图书馆里面啊，跟书静静的待上一个上午
呀，这真是不容易啊！现在，而且我知道呢，在中国呢，确实图书馆不是那么的方便，不是到处都是图书馆啊，你可以随意，反而可以成为你们全家人一个特别要去的地方，真是不错的选择
啊！其实我们说的这所有的重点呢，一切都是为了全家行动，全家活动。不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是，甚至我觉得有一天呀，也真是就是可以做一天懒人日，也可以呀，什么都不干，家里也不要做饭，什么都不做了。
我太想要这一天了。
对呀，就是什么都不做，我觉得大家全放假，不打扫卫生，不做饭，没有时间表，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想几点这个起床几点起床，我觉得给大家完全一个放松的日子。你知道吗，在北美这边哈，我们就是孩子们学校当中都有一天非常特殊的一天，就叫做 pajama day， 就是睡衣日，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穿着在家里面穿的睡衣去学校，包括老师，
就是为了让孩子跟老师们在一块儿可以放松一下。
对，所以那一天呢，反而是孩子们特别特别盼望的日子。
你甭说这一天，我也非常盼望。
那咱们哪天来一次这个睡衣日？
我觉得可以在自己家里边这一天呢，爸爸妈妈跟孩子们这一整天呀，都穿着睡衣在家里面，
对，不见外人，
对，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是，其实呢，这些假期呢，并不在于我们去哪儿，我们干了什么。最在乎的是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无论在哪里，全家人在一起就是最美丽的。
是。 我们这个家庭假期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多一点色彩，多一点变化。
对啦，那今天呢，我们的李家李心呢就先到这儿啊。那至于变化什么，怎么变化，我们明天再说哈。接下去先把时间呢交给早晨姊妹，听她来给我们继续讲奇妙的创造。
好。
运动场上每一个运动员都在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奖牌。
舞台上的歌者也在尽心竭力，希望可以取得好的名次。
生活中的我们也都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好的成绩、工作和收入。
但是，你可曾想过，要尽心竭力为你的心找个居所呢？
新的居所就在耶稣基督里。
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给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呢，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树上小鸟远啾吼啊，你要赞美它。山谷流水海边溪山，你要赞美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早晨。上一次呢，我跟大家讲到世界上有一大片很特别的地方，位置呢就在北极的台原。虽然在这个北极的地方啊，气温非常的寒冷，冬天的时候有143天是整天漆黑一片的，但是在夏天同样也有143天是没有日落的。植物、青草、飞鸟、走兽就利用这个短短的日子迅速的繁殖生长，非常的奇妙。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下台原这个地方的泥土。原来台原的泥土也是很有趣的，它们呢是由泥炭田、碎石和普通的泥土组成的，但是它只有1英尺深，再深一点就是冰冻坚硬的石土了。有一些钻探石油的人发现，在深达2000英尺的地下仍然是冰冻坚硬的石土，这一部分的台原就被称为冰冻层，因为它永远是冰冻的。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台原表面只有1英尺的泥土解冻，在这里成千上万的植物以及花朵就在这里生长，但是它们的根是不可以超过1英尺的，所以呢，树木就不能在台原生长了，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为树木的根呢，是不能够穿越这个1英尺以后进入冰冻层的。大部分的冰冻层是由冰块和碎石
混合以后相组成的。坚硬的冰冻层的顶层就像一个大菜盘子，装着融雪和下雨的水分，这样一来就有足够多的水分可以供植物和青草吸收了。它们的根呐，都生长在这个潮湿的土壤层里。这可是造物主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因为在苔原是很少下雪或者下雨的，全年的总水分包括融雪和下雨是差不多在25厘米。你知道这可比沙漠的降雨量还要少。事实上，如果苔原不是那么的寒冷，它早就变成沙漠了。正因为天气如此寒冷，大地啊，1英尺以下全部都是冰冻的，所以呢，极少的水分会被蒸发。那么冰冻层又是什么时候又怎么样变成冰块的呢？可能啊，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很多科学家相信在远古的年代，大地啊曾经是一个温室。在远古挪亚的日子，神啊曾经降下洪水，天窗打开了。这个天窗呢，可能就是这个温室的顶层。圣经中创世纪7:11说，天上的窗户敞开了。从那个时候起呀，大地呢就不再是一个温室了，温暖的空气跑掉了，因为有143天之久，太阳就不在南北两极露面。那太阳不露面的时候呢，这些地区就迅速的冰冻。不久以前，苔原地区还发生过地震，曾经啊把巨型的长毛象都抛出地面。你知道吗？这些动物的嘴里还含有金凤花呢。科学家呀告诉我们，因为这些动物在冰天雪地之下呢，它急速的被冰冻，身体仍然被保存得很好。当日照开始缩短的时候，季候鸟也开始了它们的长途，要向南飞迁了。或者你有没有听说过大群的加拿大鹅排成 V 字形向南飞行呢？很有可能它们也曾在苔原繁衍子孙呢。其他的动物也开始迁徙了，熊和驯鹿在夏季结束的时候便离开了苔原。到9月份下雪的时候，就只剩下麝香牛、野狼、北极狐、黄鼠狼、驴鼠和雪兔这些动物留下来。整个冬季他们都留在苔原，除了白雪猫头鹰和松鸡以外，别的鸟都不敢留在北极圈。但是这两种鸟却在北极巧妙地隐蔽于皑皑白雪当中。这些动物在漫长寒冷漆黑的冬天里又是从哪里得到温暖呢？当然他们不能挖个很深的洞穴就钻进去。还记得吗？原来在苔原的表层啊，向下深入1英尺就是冰冻层。那么在这个表层呢，就有像河流那样曲折延伸数里的田垄。这个田垄啊是由沙土和碎石组成的， 科学家称它们为冰河沙堆。他们相信这些田垄的前身，这些冰河沙堆的前身啊，就是河流。当冰河的冰融化的时候，才有可能水把沙土和碎石就冲击到河流当中，结果呢就造成了蜿蜒在台原的田垄。那动物们呢就利用这个冰河沙堆建造兽穴，以度过漫长寒冷黑暗的北极的冬天。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听众朋友们，是谁立下大地的根基呢？他叫什么名字呢？原来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美丽台原的造物主。听众朋友们，你说这个台原多么奇妙！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说奇妙的创造，我们再讲一些其他的故事。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你让我唱，你让我看，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嘴角的说，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